美欧渐行渐远，泽连斯基仲要求助美国。五个大楼将向美墨边境派遣约3000现役军人。中共北京两会十几名军队高级将领或缺席。海底通讯电缆被切断，台中华电讯维修费2000万台币起跳。前华裔水兵认罪，密谋袭击芝加哥海军基地。报告称，在中外籍人士被任意拘留风险加大。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系芬妮。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3月3日。在节目播出之前，同大家分享一则健康嘅资讯。研究显示 ，COVID-19 唔单止影响呼吸道，仲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嘅风险。下面就等我哋一起嚟听下陈生由确诊到康复嘅真实故事。
感染天之前咧，我个肾系冇问题嘅，但系咧感染咗新冠之后咧，肾功能就明显差咗，觉得好攰，成日都无精打采咁。食咗4个月嘅三高代谢补以后咧，依家咧就基本都恢复翻啦。我嘅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嘅下降啦，而且睡眠都改善咗，我嘅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咗啦。
健康520团队研发的三高代谢补同补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脏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议你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月1日在白宫同川普不欢而散之后，美国同欧洲的裂痕越来越表面化。据英国国防期刊报道，挪威最大的海洋燃料供应商之一 Hotback Bunkers 公司3月1日发声明表示，今后将不再为美国海军舰艇提供燃料，理由是对美国的乌克兰政策感到不满。美国核潜艇维珍尼亚号当时正在挪威海岸附近，因为该公司拒绝入油而被迫返航。外界认为这种情况在北约盟国之间极为罕见，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国和欧洲伙伴的紧张关系。另据彭博社报道，有超过6名西方官员在接受访问中承认，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洲和美国彼此的信任和共同价值观已经不复存在。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基贤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都将这一时刻描述为欧洲大陆的世代挑战。2月16日举行的第61届慕尼克安全会议闭幕式上，会议主席霍伊斯根在发言时任一表示，万斯发言后，我们唯有担心我们的共同价值基础已经不再那么稳固。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标志着美欧关系正经历前所未有的裂痕。著名时评人江峰认为，泽连斯基和川普反面，很大程度上欧盟是借助泽连斯基之口发泄对美国现行战略的不满。他说，我大胆猜测泽连斯基的愤怒很大程度上变成欧盟对美国现行政策不满的代言人。对曼斯在慕尼克会议上对欧洲的抨击，欧洲领导人不愿意亦都不敢当面反驳。但就令这位现在最能牵动川普战略布局的乌克兰总统发作。3月1日，泽连斯基和英国首相斯基贤举行会谈，英国和乌克兰还签署了一项价值28亿4000万美元的贷款协议。这笔巨款将利用俄罗斯主权资产的固定收益来偿还。 泽连斯基的意思是由美国损失的援助，希望欧洲能够补偿，但美欧出现裂痕，欧洲是不是真的能够成为泽连斯基的主要后盾，外界还普遍存疑。著名自媒体人文超在 X 平台发表文章说，泽连斯基很快就会知道欧洲坚定支持的含金量。文超在坚定支持这四个字上打上了引号。文超表示，欧洲大国长期忽视陆军，英国陆军的规模只有8万人，德国陆军常备军只有62000人，而且欧洲统一的军事战略完全不适合于面对一场大规模的陆地战争，只是限于打击极端主义和海盗。文超指出，欧洲还有另一个大伤，那就是没有在军事上能够起领导作用的大国，分散不足的力量亦都难以整合起来。这个令欧洲难以由一个国家有足够实力发号施令，将军工生产份额分配给各国。另外，斯洛伐克总理佐菲3月1日宣布，斯洛伐克不会在财政或军事上支持乌克兰继续和俄罗斯的战争，同时呼吁立即停火，并表示乌克兰无法在这一场冲突中获胜。美国和欧洲边个能够在俄乌战争中发挥最关键的作用？泽连斯基心里面有把秤。泽连斯基虽然和川普在白宫爆发口角，但他2日又发表文章重申，乌克兰已经准备好签署抗产协议，并表示可以理解华府可能正寻求和普京对话。这个是泽连斯基在抗产协议立场上又出现的一次反复。听到这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认为泽连斯基最终会签署一个抗产协议？欢迎你在留言区留言发表你的意见。美国官员3月1日表示，为协助川普总统打击非法移民、保护边境安全的核心承诺，5个大楼正向美墨边境增派约3000名现役军人。5个大楼宣布，国防部长夏格塞斯已经下令派出一支装备20吨装甲车的史崔克旅级战斗部队，同一个通用支援航空型执行任务。该轻型装甲攻击车最多可搭载11名士兵，通常配备机舱和榴弹发射器，或将对非法越境者产生震慑作用。部队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内抵达全长约2000英里的美墨边境。官员估计部署人数是3000人。一名官员表示，将士兵部署到边境使用装甲车进行训练，将有利于维护边境安全。这些车辆将被送往亚利桑那州，亦可能出现在其他州。目前在南部边境总共有约9200名美军驻扎，包括根据联邦命令部署的4000名士兵，以及由州长指挥的约50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5个大楼表示，新的军队将加强并扩大现有的边境安全行动，以封锁边境并保护美国领土的完整。川普在他上一任期内曾经将8000名士兵部署到边境，但任务大多数只是限于悬挂几英里长的铁丝网及提供后勤支援等。川普决心在第二届政府期间扩大军队的作用，以结束边境并将被拘留的移民遣返回国。自川普上任以来，非法越境人数已经急剧下跌。中国的大规模反腐败运动已经导致越来越多军中高层官员落马，兼且范围持续扩大。据阿波罗3月1日报道，中共每年一度的政治show，包括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年会、共军的10几名高级将领、中共军队的10几名高级将领可能缺席。这个是因为目前还未结束的第二轮整肃行动中，有4名上将、8名中将和2名少将落马，至少还有3名航空工业高层被中共全国政协解除委员资格。习近平反腐败是为确保军队对他个人的忠诚，不是单纯为了打击贪污。过去2年已经有超过14名高级军官受到惩处。 就在2月尾，中共宣布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谭瑞松因涉嫌贪污、受贿等罪行而被调查。不过亦有分析指出，习近平的反腐败行动可能是针对潜在的政治对手。去年前国防部长魏凤和和李尚福受到整肃，兼且中共军方的政治思想工作部门亦是反腐败重点。反腐败运动可能和中共内部斗争和挑战习近平地位有关。另外，反腐败运动亦都可能引发军队士气的低落，进一步影响他的作战能力。之前有分析认为，习近平或者会因为这样减少对台湾或其他冲突的军事冒险，因为中共军队的战斗力受到削弱或不具备攻台能力。台湾台澎第三海底通讯电缆在上个月底疑似又被中国轮船拖断，肇事货轮宏泰58被台湾海上巡逻部门拖入安平港扣留。台南地方检察署获准扣押该中国船长。自由时报3月1号报道，中华电信证实有提供司法部门资料，同时抢收海底通讯电缆，除了申请保险金，亦会依法对肇事者索偿。据了解，修复一次海底通讯电缆至少要花费几千万台币。以台湾和马祖的海底通讯电缆为例，至少2000万台币起跳。今年初陆续发生中国权宜轮恶而拖断台湾海底电缆的事件。上个月底中资背景权宜轮多个籍宏泰58货轮拖断台湾中华电信台澎第三海底通讯电缆，目前被扣在台南安平港。台湾交通部航港局指出，依法先扣留这艘船，同时亦要调查部门搜证，可令中华电信可以索偿，不会被这艘船出港。中国权宜轮有多次闯入台湾12里领海记录，而且疑似切断台湾海底电缆，甚至在作案并进入台湾港口。据了解，一旦海底通讯电缆受损，因需即时抢修，所以修复工程都属于开口合约。中华电信向国际海底通讯电缆保护联盟申请外国海底通讯电缆船维修，由申请到修复，快的都需要一个月，慢的需要几个月，而且修理费以千万元台币起跳，如果天气恶劣就必须入境避风，雇主仲需要负担海底电信电缆船的相关费用。以之前台湾和马祖的海底电缆修复情况为例，海底通讯电缆船离开母港即需至少300万台币，之后每日费用至少100万台币，包括离开维修地点到安全地带避风，亦是每日照计费用，每次维修都需要花费千万台币以上，甚至达到3-4千万台币。据这个礼拜四解封的法庭文件，一名前美国海军华裔水手在芝加哥的联邦法院认罪，承认曾经策划袭击位于伊利诺伊州北芝加哥的大湖海军基地，据称该计划是代表伊朗军队进行的。大纪元3月1号报道，现年38岁的庞宪宇来自伊利诺伊州北芝加哥，是中国归化公民。他承认和他人串谋，企图故意破坏和摧毁美国国防物资设施等，损害美国国防。他在去年11月5号在伊利诺伊州北区联邦地方法院认罪。据法庭文件，2021年夏天，庞宪宇和一名身在哥伦比亚人士联系，讨论协助伊朗方面策划对美国发动袭击，以报复2020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COS 军将领苏莱曼尼采取的行动。之后，一名卧底的 FBI 特工假扮成 COS 军成员，同这名哥伦比亚人士在网上联系。2022年秋季，庞宇轩3次同另一名假扮成 FBI 特工同党的人会面， 庞轩宇向对方展示手机中的多张相片和影片，涉及海军基地内的多个地点。一次会面中，庞轩宇向 FBI 卧底人员展示密歇根大道的相片时说，你们想要最大程度的破坏，啱唔啱？另外，他还提供了两套美军制服，攻击机只在基地内行动时使用，并提供一部手机作为引爆测试装置。在一段加密应用程式的对话中，庞轩宇还提出以比特币支付的要求，理由是携带这么多现金对你我来说都不安全。他表示会前往威斯康星州购买自动武器，他目前在押不得保释，最高可获20年刑期。美国之音3月1号报道，2月25号保护卫士组织名为在中国失踪，凸显中共政府如何利用指定居所软禁制度秘密拘押外籍人士，并以此作为政治工具进行人质外交。指定居所软禁是一种特殊的拘押制度，就是中共在不通知家属亦不提供律师会见的情况下，将疑犯拘禁在特定地点长达六个月。这段时间受害者通常会被单独监禁，面临身心折磨。报告指出，女性在这类拘留中往往比男性承受更多困难，包括健康问题、缺乏卫生用品、面临骚扰等风险，兼且长期无法同家人见面的精神压力。报告中提到典型案例之一是澳洲籍华裔记者成雷，他在2020年被中共以泄露国家机密为由拘捕，直至2023年才获释。在成雷被拘留之后，他的丈夫科伊尔首先要确认他被拘留的机构，结果发现是中共国安部负责。他知道事件变得复杂，科伊尔认为成雷被拘留的根本原因不是法律问题，而是中澳关系的紧张。保护卫士报告强调，中共政府将任意拘留作为外交筹码，尤其针对西方公民。近年来类似案件层出不穷，包括加拿大的两个麦克尔案、英国的韩非龙案等。报告最后提醒，外国公民在中国被任意拘留的风险正加大，建议家属应该积极利用媒体向本国政府施压，争取外交支持，以促使中共释放被拘留者。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也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